弟兄姐妹平安。下个礼拜是什么纪念日？复活节。今天是什么节日？对，圣诞主日 Palm Sunday。 今天早晨我在 Cops Cove 团契讲道，有一位弟兄就把这个十字架给我，这是用棕榈枝来做的。在圣经的历史上，这个主日是耶稣骑着驴驹谦谦和和的走进了耶路撒冷。人们看到耶稣骑着驴驹走进耶路撒冷，他们就看到圣经的预言，有一位君王将坐着驴驹谦谦和和的走进耶路撒冷，从神来的，是应当值得称谢的。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把棕榈树枝放在耶稣的小驴驹的脚前，一层又一层铺设，像一个红地毯一样迎接荣耀的君王走进耶路撒冷。当棕榈枝不够的时候，人们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放在了地上，让耶稣走过去。从神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我们的诗篇中，24篇有这样说：众臣们啊，抬起头来，荣耀的君王要进来。神要进来了，要进到他的圣城里面来了。众臣们啊，我们都抬起头来，神要进到我们的心里来。我们的城门是否抬起来？所以每当棕榈主日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迎接那荣耀的君王？众臣们啊，抬起头来，荣耀的君王要进来。我们这一群人是6年前7年前我奉神的名要出来执堂建堂，这一群人是奉着神的名要出来。如果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里面的城门不抬起来，我们怎么来创造荣耀的圣殿？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圣诞的节日，我们都来纪念耶稣的复活；每一个圣棕榈的主日，我们也来纪念耶稣如何能够荣耀的、真实的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说登山宝训。这些年来，每次读圣经，我每一次读到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个由衷的感恩。我会觉得自己和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是大富人家出身的，是从来不缺天父的关心、爱父和教养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还在荒蛮的时代，似乎所有的人都还不知道有上帝的那个概念的时候，有这样一群民，他们却有天父的爱父。我们来看摩西是怎么来说以色列百姓的，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法典章交给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的律法，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成名的这一切的律法呢？过去我们小时候看到这个小孩子没有教养，我们上海人会叫他叫亚美小曲，什么意思啊？是野蛮的，好像没有父母管教的。但是这个人呢，却是中规中矩，好像是大富人家出来的。所以每一次我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摩西那个年代，离我们3500年前，那个时候上帝的律法就这么明明的一句一句的写明在他们的心板上。所以每当摩西来告诉上帝律法的时候，来告诉他们有哪一国的民像我们这样在求告他的名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亲近，有哪一国的民像我们有这样的聪明智慧，有这样的律法来告诉我们。所以每次我读旧约律法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们真是大富人家的。与万国万民相比，以色列就是大富人家的孩子，从来不缺天父的关心、爱父和教养。大家有没有想过，新约圣经中有另外一句话，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举起杯来祝贺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旧约杀了羊杀了牛来祭自己的罪，祭给神。但是到了新约，耶稣成为 被杀的羔羊，他用他的血来献祭，使我们这些本来与上帝的诸约无关的，在上帝诸约之外的外邦人，因着耶稣这个约，我们就成了新以色列人。记得我们是新以色列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理当要有大家的风范。你是大家出来的，不是小家出来的，是大家出来的，理当有大家的风范。而登山宝训就是耶稣向他的追随者，那些新以色列人颁布的天国的宪章。这是一个新的国，天的国，所以我们理当在天国中应该有天国子民应有的道德品格。今天我们要讲说一个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伦理主题，那就是报复。当我们的心受到伤害，当我们努力不被接纳，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犯，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都会本能的生气，都会反抗，甚至会去实施报复，或者用我们的言语，或者用我们的行为。但是今天耶稣要他的追随者去走一条向来没有前人走过的路，他要我们放下你对我错，放下你死我活，而是要用自我牺牲来取代个人报复，要用十架的大爱来回应这个仇恨的世界。这个世界太多的血腥，太多的仇恨，每一天你看新闻都在发生。这条道路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怎么走得下去呢？这个世界都充满了仇恨，我们怎么可以来爱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当年告诉他的门徒的话，一起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若不是你圣灵的开启，若不是你圣灵的同在，没有人能够讲这样的道。如果没有你成为我们的陪伴，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走这条你十字架所走的这一条路。愿主你成为我们里面的光照，成为我们里面的陪伴，愿我们真是能够效法你的榜样，活出你给我们的教导。求神恩待我们，纪念你自己的话，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还是一样先会按照字面来解释今天的经文的教导，然后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来进行生活上的应用。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首先我们要了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原则是出自于旧约的圣经。其实这句话是对神给予人的生命的一个尊重和保护，这不是不好的。我们看旧约的圣经，它在生命记上有这样的话说，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如果你要拿掉别人的生命，神就要拿你的命。如果你打掉别人的一个牙齿，你的牙齿将要被神打掉。所以圣经继续来告诉我们说，在利未记说，人若使他的灵舍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你如何向别人行，神也要照你向怎么行，要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么叫人的身体有残疾呢，残废呢，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后面红字我们一起来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列，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看到这句话吗？不管他是谁， 这些都是我所生养的。不管是寄居的，为你做奴隶的，你是做奴隶主的，都同归一列，因为我是你们的神。在这些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在上帝的眼里，人是平等的。不管你的官多大，地位多高，金钱多多，只要你弄瞎了别人一只眼睛，打落了别人的一只牙齿，你就要照样被拿去一个眼睛，也要照样被拿去一个牙齿。作为富人，你绝对不能仗势欺人，叫别人以牙还命。作为一个穷人，你也不用害怕，因为你掉了别人的牙齿就要去抵命。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好啊，这样是好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如此的公义就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殉群舞弊、贪赃枉法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首先告诉我们，这背后是上帝对于我们生命的一个保护。我们再来看，其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条律法中，我们看到即使这个对等报复的原则也是有其限制的。他其实并不鼓励人去加倍的报复，也不允许受害者过分的求偿，他只能眼还眼、牙还牙，他不让血仇款款相报无限升级，不然事情就没完没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是不是没有办法再有一个了结的时候。如果我们能严格的按照律法对等的原则来处理，就可以有效的减轻彼此的冤仇和血仇血恨，就可以将起初的暴行做一个及时的了结。我们再来看，接着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强调的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律法的遵行。我们讲过，在圣经中，以色列国是神权政体，任何人犯了罪，哪怕他只是触犯了民事的律法，也是得罪神。所以每一条我们犯的法其实都是触犯了上帝。所以你读摩西五经，几乎在每一条的律法背后，你大概都可以看到上帝写的一句话，或者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律法本身是属神的，所以以色列百姓按照律法接受审判，都是在上帝面前的审判。所以即使是审判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也只能在上帝严格规定的律法的范围内。神不允许我们替天行道，不允许我们自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随意应用到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上，施行个人的报复。因为这样不但不能成就上帝的公义，反而会让对立的双方不断的积怨加增和加倍的苦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就是耶稣的话，不要与恶人作对。对照原文，这里的恶人只是一个定冠词，它相当于我们汉语中的那个或者这个的意思。今天圣经的和合本里，这里的恶人不是指一个邪恶的啊，像诗篇第一篇里面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那个抵挡神的那个人，而是指一个任何一个可能与我们作对的人。我翻了两本的圣经，吕氏一本中，大家知道啊，是吕伯伯的父亲啊，吕正中一本中，他把这句话译成了不可报复恶行为。在现代中文一本中，他把这句话译成了不可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如果按照这两个译本所说的话来讲说的是，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句话要比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所讲的翻译出来情况要宽泛得多。而耶稣所讲的作对就是对抗，也要比报复的含义要大了许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耶稣不要与恶人作对，不可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是特指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把这些原则随意运用到国家战争或者是社会政治论理中去。 所以我们不能因着这句话倒过来来质问耶稣说，难道对侵略者对我们进行任意宰割的时候我们不去反抗吗？其实耶稣是把它定在我们与个人的关系上，而不是在国家的之间的关系上。我们今天只要仔细的阅读应用经文，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耶稣的每一句教训提到的对象都是你和他，你和他。可见耶稣强调的就是我们个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和对应的问题，而不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或者党派之间彼此对立的问题。不要与恶人作对。我这里还要补充的是，一个愿意受气、一个不对他施恶的人报复的人，并不等于他不坚持原则，也不等于他放弃了为人的权利。我们来看到在《使徒行传》上，当保罗被别人诬告的时候，保罗讲说，他说，我如果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所以告诉我的事你们都不识，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你们。他说，我要去上告凯撒。所以保罗他会提出合理的审诉。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被公会受审的被打的时候，耶稣也同样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若我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还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白，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对等的报复和体罚一般已经被经济的赔偿所取代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其实不是针对人身的报复，而是否定人在个人关系上自认为报复合理的一个概念。接着这句话耶稣讲了四个例证，在每一个例证前耶稣都用了一个人称代词，说有人怎么样，有人说什么样。所以耶稣的语气明显的带着一个假设。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这四个例证，大家要考虑上下文的关系，我们可以思想一些别处的经文，以便让我们不是一个刻板的来思想这一些的话。好，我们就来看看耶稣讲的四个例证。第一个例证是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人求你就给他，有人向你借贷的就不可推辞。在解说耶稣这四个例证之前，我们已经记得耶稣并不要修改旧约的律法，他只是要求他的追随者对自己个人的权利持一种淡薄的不坚持的态度，同时却以极大的热情向他们展示神同在的天国将要带给他们的福气。我们就来看第一句话，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挨人的耳光，这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我们一般出手都是右手出去，一般打到是别人的左脸上。有人打你的右脸，耶稣是说这个人打你的时候是个反手的耳光。一个人被打反手的耳光，其实代表不只是打你，而是代表着一种明明的欺侮，因为这是反手的耳光。但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你应该准备，耶稣是这么意思的，当你被别人明明的欺侮打了右脸以后，你在第一个时间不是想到报复要怎么来回敬对方一个同样的巴掌，而是还要忍受别人可能向你打过来的另一个耳光。如果你能够为着主的缘故，那么这样的态度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在登山宝训中他同样教导我们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没有叫我们去报复，乃是让我们因着忍受，他说天上给我们的赏赐是大的。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持这种容忍的态度，既不策划报复，也不求助于法律。第二句话耶稣说，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被人告状想要拿走你的里衣时，你不是紧紧地抱住你的衣裳据理力争，而是甘愿人拿去，甚至连更值钱的外衣。为什么外衣也拿去啊？因为外衣比里衣更值钱，甚至连更值钱的外衣也愿意任他拿去。你要甘心给他，宁愿吃亏也不抗辩。耶稣这里说有人想要告你，耶稣在这里同样是一个假设，所以我们不要狭隘的将耶稣的教训理解为不与人去打官司。耶稣只是强调一种对自己个人的权益和财产持一种非常淡漠的无为的态度。好，我们来讲第三句话，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要与他走两里。逼你走是耶稣那个时代罗马人强征占领地人民做工的一个术语，因为那时候他们是殖民地，所以一个罗马士兵可以合法的强行的征求一个犹太平民来帮助他扛东西做杂事，他的距离是一里地。所以犹太人他觉得深受欺负，深恶痛绝，耶稣就故意选择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一方面点中了犹太人，点中了犹太人内心实质想要报复的痛处，另一方面则告诉他的门徒们，如果这样的事轮到我们头上，你就不要感觉被苦待，仿佛人格受到了什么欺负，而是要甘心乐意的去走加倍的路程。走一里路没有什么稀奇，是法定的，但加倍的走一里表明你是甘愿的。好，现在讲第四句话，我现在就是按照字面来讲啊，等一下我们来讲生活的应用。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句话我们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受得了，显然如果我们的财产慷慨到要按照耶稣的字面意思去刻板的实行，那么等于自我消灭。我相信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身边就会一群不断向你伸手的懒汉。神其实不是要我们这样，耶稣的用意是我们应该视别人需要先于我们自己之便，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要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这不是一条什么新的律法，而是一个忠告。耶稣是要他的门徒尽量的无私的去关怀别人，耶稣要求他的追随者以喜欢和情愿的态度来给予求助者实际的帮助。所以这里的关键不是去思考借钱给某个人是否智慧，因为如果我们读过箴言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不要与人记账，不要为欠债的作保等等，要我们怎么合理智慧的去使用金钱。但这里耶稣的教导不是在这个用意上，而是劝慰他的门徒不能在他们的财务上吝啬和小气。好，现在我们为今天的刚才的应用经文大概做一个小结啊。我们看到耶稣那个时代人们紧紧地按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字面的意义去行，你如果攻击我，我就对你不客气，必定要还击你。但是这完全违背了这个律法当初设立的初衷，耶稣就以天国子民应有的品格予以澄清和匡正。所以在这个话语中，耶稣讲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是听见旧约有这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说法，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耶稣要他的门徒和追随者活出天国的义行，不要与世上的人持同样的见解，不要继续延续一个强调个人权益貌似公平的冤冤相报的生活。所以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不要与恶人作对，也就是不可报复恶行为，不可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于是耶稣举了四个大家可以一起来实践的例证。第一个是挨人的耳光，当被人欺负顶撞的时候，天国的子民不应该采取报复的行动，反而要主动退让，这是第一个例证。第二个例证，被拿礼衣，当被人控告要拿去你礼衣的时候，天国的子民的回应应该是宁愿吃亏 宁愿受气。第三个，逼你走。当别人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应该乐意付出额外的爱心。第四个，慷慨解囊。当有人请求物资援助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应当存着爱心去关怀和帮助。总之，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呼召他的追随者，放下你对我错，你死我活，而用自我牺牲来取代个人报复，以十架的大爱去回应仇恨的世界。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一条真实的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怎样？就是像耶稣所说的，不与对我们作恶的人作对，就是要以自我的牺牲来取代个人的报复，以十字架的大爱去回应仇恨这个世界。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些生活上的应用。第一，在与你作对的人面前，你要仰望主。借着伊甸园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到，自我中心的罪人的生命特征就是喜欢与人做对头。今天我们的对头可能不是很远在天边的，就在我们的眼前，无论是夫妻的关系还是手足之间。你可以看到亚当，他是以怪罪太太，想以此来逃避或减轻上帝对他的惩罚。神说，亚当，是不是你吃了我不要你吃的那个果子？他首先是怪罪太太。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觉得这样可以减少一个竞争的对手。你看，人就是非常喜欢，人只要一在罪里就自我中心，人只要一在罪里就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对头。于是我们看到，不仅是亚当的儿子，到了亚当的曾孙，有一个叫拉麦的，他一人作对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首仇恨的歌。人类历史上仇恨的歌，他说，壮年人如果伤我，我就把他给杀了，少年人如果损我，我就要把他害了。防卫过当，不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如果杀了该隐，当初该隐杀了亚伯，神怕这个血仇是代代相报，所以告诉大家，谁也不能因此这样来杀该隐，谁要报复该隐，我就要给他有七倍的报复。结果拉麦怎么说？他说，杀了拉麦必遭报70个7倍。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人类历史上的暴乱凶残和战祸，就是当年最本质的一个写照。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似乎也有一句话叫，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啊。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我们还知道这个口号吗？啊，与人斗其乐无穷啊。到了今天，我们人彼此作对已经不需要面对面，你可以在网络上目睹网络语言的暴力现象，人们彼此攻击恶斗，人格的欺负谩骂已经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甚至当下不少的家庭中也照样存在着严重的语言暴力问题。原本以为暴力就是拳脚相加，但是其实我们的语言之间可能都可以成为一个暴力。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说生死在舌头的拳下。我们有时一句话就可以把人给打倒，把人给气死，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死。有时我们的言语也可能决定一个婚姻的存亡。不要与恶人作对，但倘若有人硬要与我们作对，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好比说，我们可以保证我们自己上了高速公路，我们有好好的开车，安分守己，但是到时候别人撞上来，我们怎么躲呢？当我们今天被顶撞、被攻击、被欺负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有三种选择。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发泄和对抗，以牙还牙。这好像两个是职场上的人士，他们在对斗。但是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 以牙还牙不会让你的心里得到安息，你只是当初出了一口气。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但是他带来的平衡不会成为我们内心最深的满足。问题是当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那双方所积下的怨恨不仅没有消除，而且会日积月累。这是我们面对受到伤害时的第一种的情况，我们会发泄和对抗。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默默忍受，压抑躲避，躲避压抑躲避默默忍受，这只是一个让我们暂时离开暴风圈，它无法使我们内心的伤痛得到真正的修复。如果我们一忍再忍，中国字这个忍字是什么？心上什么？一把刀啊，怎么忍得下去？心上有一把刀怎么忍得下去？你总有一天忍受不住要爆发，而且长久的压抑会使你罹患严重的心理的疾病。今天很多很多的凶案，很多的难处，其实都是一些心理疾病在造成的。 OK，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三个，我们就要仰望天父，祈求祷告诉求。当我们面对不公感到无故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需要仰望神，将心里的难处告诉神，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看见，也给我们里面的出路。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位叫约尔的拉比啊，以色列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约尔这位老师讲了这个故事，他说在别人欺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伊甸的乐园里呢？这个拉比讲了另外一个拉比，他说有一个拉比悠闲地骑着他的驴驹往回家的路上走，脸盆上流露出幸福的光芒，因为他整个一天沉浸在如何的研究陀拉，就是摩西五经的这个经文里面，心里充满了喜乐，快乐无比。这个时候河的那一头走来了一个奇丑无比的人，长相非常的难看。这个人迎面上的走来，那个人很有礼貌的跟这位拉比打招呼，说拉比你好，平安归于你。但是这位拉比一抬头看着那个人的脸这么丑陋，吓着了，刚才的好心情都被破坏了，于是口无遮拦的嘲笑说，啊，你这个丑陋的人啊，你们城里的人都跟你一样丑吗？这个人愣了一下就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也许你应该麻烦你去问问造我的那一位大师，你怎么把我把他造成这样难看的一个器皿。拉比一听便知道自己的口舌犯了罪，随即马上从驴驹上下来，匍匐在地上向他连连道歉，对不起，请你赦免我啊！这个拉比讲了这个故事。这个约尔拉比呢引用了诗篇上的一句话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妒忌。我们不要因为恶人而心中充满怒气，定义向恶人去作对。如果在公共的场合里有人反手甩你巴掌，你知道对方这样做并没有威胁到生命，他的动机只是要在公开的场合中羞辱你，这的确是坏事，是恶事，是需要被惩罚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跟他比赛谁更恶劣，不要以恶对恶。他说，举例说，你骂我是猴子，我不需要反咬你像猪。不要与人绞尽作恶，彼此羞辱，互别苗头。他说故事中的那个最丑汉，他并没有回应拉比说，你自己也不照个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丑汉非常智慧的回应让这位拉比立即想到了得罪了上帝。这位拉比说，我们如何活在神同在的乐园中呢？拥有谁也夺不去的喜乐呢？关键在于你怎样去看待其他的人。如果你看待别人像猪一样，你就会对他像猪。如果你看其他的人是按照上帝天父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你就会尊荣对方，你就不会去粗鲁的恶意相待。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想到林书豪和科比的一个例子。我曾经也讲过啊，当年林书豪在纽约的尼克斯队连打7胜，成为一个全美的头条新闻。 这时候有人记者去采访科比，就问你认得林书豪吗？科比说哪个林书豪，我根本不认识他。冤家路窄，没有多久，结果湖人队就跟尼克斯队就打起来了。结果那一次尼克斯队大胜科比的湖人队，这个采访当时的记者就去采访林书豪，林书豪，我要请问你，你认识不认识这个科比？他心里想说，哇，这个真的是，我可以反过来向他一口，哪里是科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那个时候他想说，耶稣如果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的回答？所以林书豪就告诉他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在想说，那一天林书豪不只是胜了球，他也是胜过了自己想要报复别人恶行的这个血气。人都有想报复别人的这个恶行的这个血气的，他胜过了自己。我看到林书豪不仅打球打得好，他也是一位认真的基督徒，也是耶稣登山宝训中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遵行者。好，我刚才讲的第一点是说，在你与你作对的人面前，你要仰望主。现在我们来讲第二点，在欺压你的人面前，你也交托主。在欺压你的人面前，你要交托主。首先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完全。耶稣说，你不要与人作对，这里有一个假设性的前提，这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无辜的，是那个作恶的人一味的在欺负我。但事实上，许多的时候我们多少也是有错的，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掺杂的，我们自己并不那么完全。这就像大卫在仇敌的攻击面前，他常常呼求主的帮助，但呼求主帮助的同时，他也常常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他很多的时候被敌人追杀，他在这样的时候来呼求主，但是同时在这样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里面有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地方。所以大卫在诗篇中这样来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但我的仇敌又活泼又健壮，无理恨我的人增多了，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的，因我是追求良善。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欺压的人面前要交托给主呢？首先，其实我们里面并不完全。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有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完全无辜的。但是其实不然，蛮多的时候的矛盾的冲突有你里面的这一份原因。所以当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同时，盼望我们有大卫里面的警醒，说我首先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孽忧愁。求神帮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认定。在大卫漫长的逃亡生涯中，无数次的面对敌人的追杀，大卫从来没有向神抱怨，也不敢有半点的自义的愤怒，反倒在他的口里类似的悔改求助的诗不胜枚举。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么当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向神祷告的？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认我们自己的不是，得罪别人的地方？其次，在欺压你的人面前，你要交托主，是因为我们心里承认上帝是最终审判的主，审判的权柄在于他。不能否认我们会对欺负我们的恶人生气，进而想到对欺负我们的人施行报复，那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我们还觉得自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公义的，神是一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其实不然，我们在被别人攻击和欺负的同时，我们多少也是或许曾经是一个喜欢攻击和欺负人的人。即使当下我们是完全无辜的，想要替天行道施行报复也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所以圣经上有明明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替天行道，但是上帝并不喜悦，说你里面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大卫明白一件事情，他无论有多大的委屈，每一次他都会把自己的事情的结果完全交在 上帝的手中。他跟神说，耶和华会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偿还我。他首先看自己在神面前是如何的，所以他在神面前说了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来读这个经文，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他就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心里有委屈有难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事情和我们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大卫，他以善胜恶，他一次一次善待追杀他的扫罗，他一次一次亲口对扫罗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你如果看撒母耳记上，你常常会多次看到这样的话，他对扫罗也对上帝在说，愿耶和华在我和你扫罗中间施行审判，不是我审判你，是神在断定是非，是神在鉴察，神会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他没有替天行道，没有任何的抱怨，他知道在他和扫罗之间有上帝来断定，来施行审判。今天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当我们与人恶对的时候，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把耶和华放在一个审判的地位上。保罗在讲到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同样告诫我们，我们来读罗马书上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人顶撞攻击欺负面前，我们要转眼仰望主，把事情的结果交托给主。当我们决定不与恶人作对的时候，其实是承认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主权，是相信神是公义的，也是有能力来保护看顾我自己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替天行道，是觉得上帝不公义，上帝没有能力来感慨我，所以我自己行我自己的。如果你愿意把结果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你是承认神在你生命中的主权，是相信神是公义的，是有能力来保护你的。圣经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那就是以撒。那一年那个地方，以撒所住的地方有饥荒，所以以撒第一个感觉有饥荒就逃啊，逃荒呢，往南逃，逃到埃及去。但是上帝说 No， 你必须在原地不能走，在基拉尔这个地方你不能走，荒年呐，没有水啊，哪里有水就有生命啊。所以他就开始挖深井，他挖了好大的井，好大的力量挖了第一口井，结果第一口井就被谁抢去了？非利士人抢去了。上帝没有叫他别人跟别人去抢啊夺啊，也没有让他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真的是流着眼泪。我想他把这口被人抢去的井叫做相争，于是他就带着他的仆人又挖了第二口井，好不容易把这口井挖到了有水出来的。很多的时候挖井挖到下面是没有水的，又挖出来一个有泉水的井，结果又被非利士人抢去了。神也没有叫他离开这个地方，仍然要他坚守在这个地方。结果他非常伤心的为第二口被抢去的井叫为敌，第一口是相争，第二口是为敌，神叫他仍然留在原地。他又挖了第三口井，这口井挖出来了，没有人跟他抢夺了，这口井的名字叫什么？宽阔。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凭主怒的功课在这里。当神没有让我们离开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你最好的地方，这个基拉尔就是以撒最好的地方。他因着顺服上帝，把结果交在神手里，经过相争，经过为敌，得到了那生命中的宽阔。你生命中有没有经过这样？你今天可能在为敌中，可能在相争中，你想逃离，你想躲避，你想施行报复，上帝说 No。 你有没有这个忍耐的功课，愿意不向你作恶的人作对，以致你这样进入一个神为你所预备的宽阔里面。所以我也非常每一次读诗篇46篇，常常有人生病， 常常有人有难处，我去探访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他们读诗篇四十六篇，其中有一些话我觉得对我是里面是很大的安慰，可能对别人也是很大的安慰。今天我把这个话来送给你说，上帝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他仔细招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火焚烧在火中。为什么这样？我们不是打仗的人吗？神说 No， 今天你太依靠自己了，全部把它烧毁。你们要一起来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为什么这样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大有能力吗？可以靠神，但神常常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太靠自己了，甚至我们把自己当神了，所以神就说断弓折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知道今天不少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职场、在婚姻、在亲情、在娱乐的关系中，或许正处在相争为敌之中，你们能不能靠主呢？靠主不反击，靠主不报复，从而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宽阔呢？你的生命中，我相信你有相争，我相信你也有为敌，但是你今天有没有进入那宽阔呢？你把你的结果交给上帝，不要替天行道，不要与恶人作对。好，今天我们来讲第三个。第一个我们讲了，在欺压你的人面前你要交托主。第二个我们讲了，在与你作对的人面前你要仰望主。现在我要讲第三个，在你的仇敌对头面前你要效法主。不要与恶人作对，作为一个血气之人，我们真的很难做到不与恶待我们的人做对头，很难呢。血气就要血气的反抗，你跟我作对，我怎么不保护自己来跟你作对呢？不仅不做对头，还要讲礼让，哇，已经不容易了。不做对头还要礼让，不仅礼让还要去爱他。上帝啊，你登山宝训真的是很难呐。我们今天能有不与恶人作对的可能性，是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了真理，因为耶稣在为我们身边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榜样。耶稣不仅救我们，他也是我们的朋友，可以陪伴我们，我们已经有这种可能不与恶人作对了。圣经要我们仰望耶稣的榜样，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和罪人的顶撞。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耶稣也被人顶撞了，所以你的顶撞是跟谁认同啊？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认同。我们一起来，这是新译本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专一注视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今天我们在相争和为敌中，我们开始疲倦灰心了，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耶稣是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榜样，他因着前面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说这一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思想。耶稣受尽了罪人的顶撞，我们要思想。这个礼拜五是什么节日？受难日。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出于他自己的教导，不与那恶待他的人作对。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肉体，他的情感，他因着背负世人的罪孽与天父最后的分离，成为他里面最深的痛苦。这样的时候，一个人是最难对恶待他的人说好话的，对不对？这样一个人已经穷到这样的地步了，已经无路可走了，是很难向一个恶待他的人说好话的。但是这样的时候，弟兄们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七言，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人已经到了穷极无路的时候啊，已经要跟天父分离了，那痛苦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的。他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却为恶待他的人祷告， 他活出了他自己的教导。当年罗马的兵丁和以色列的百姓真的不晓得他们所定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自主，就是弥赛亚，他们真的不晓得只有耶稣死了他们才活。耶稣叫我们不要你死我活，过去我们搞阶级斗争，这就是你死我活，跟对头的作对就是你死我活，但是耶稣说是我死你活。所以罗马兵丁和以色列百姓都不明白耶稣的活法，所以不可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这是耶稣亲自在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尼托生弟兄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吧？一个弟兄信主了，他农村是种田的，在梯田上早晨种水稻，早早的上去抽水，一路抽上去啊。有时候水车不是接一个，接第一站接第二站，他好不容易把水抽到了他的那个梯田上，抽到天亮了 OK 水抽好了，但是到中午去查看的时候，所有的水都流到下面梯田去了，搞不懂哪里漏水，一看在他下层的梯田中有一个小洞，水就哗哗哗的流到了他的邻居的水田里去。好，到了第二天他又去抽水，中午一看水又流到下面去了，连续三天受不了了，他去找牧师，牧师啊，你看我要忍受他几天，三天的水都被他偷完了，我应该怎么办？牧师说，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好吗，明天早晨你先为你的邻居先去抽水，怎么可能他抽我三天的水我为他抽水，你试试看。刚刚信主心里还比较柔软比较顺服，就试试看吧，试试上帝吧。那天早晨他就走到邻居的那边，是把水车的龙头架在他的邻居上为他抽水，开始还咬牙切齿，但抽着抽着笑起来了，我这辈子怎么这么傻会跟别人来抽水啊？哪有这样的事情，越抽越高兴啊！上帝的灵喜乐的灵充满他了，这辈子从来没有为别人去想过，这辈子真的是为他去做，等他做完了再抽自己，真的那一天他是笑死人了。再过了第一天，那位邻居就上门跟他道歉，要信他所信的那个耶稣。哎，那时候我看的那个见证真的感人，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跟别人作对，但是你真的想一想，或许他有那方面的需要，你为他来祷告，为他来求祝福，神就做不一样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谁啊，戴德森，大家都明白1900年，大家知道在义和团全乱之中，内地会有58名宣教士和21名小孩子遇难，跟他的父母一起牺牲了。义和团事件过去以后，清政府同意用银两来陪伴各国差会，但是戴德森代表的内地会决定不要求也不受任何的赔偿，以彰显基督柔和的谦卑。戴德森不仅不接受赔偿，他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森对这样多少的人的死难，他的妻子孩子都死在中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这一位是现代人，他是巴基斯坦人，在12年的10月份，他因为在他的博客上在讲说怎么来维护妇女儿童教育的权利，他借着他的博客来讲说他在塔利班生活下的悲惨的景象，结果因着这样他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个奖金，这个奖发了以后，你知道塔利班就仇恨了，所以就追杀他。在一次校车里面，他那时候只有15岁，凶手上去对他打了2枪，一枪打在颈部，一枪打中他的，他一边是用遮住的，是因为这里被打穿，他没有死，最后在英国是被救了。13年，他是12年出的事情，12年出的事情的时候，曾经要得诺贝尔奖金的提名者啊，最后这个奖金没有落到他的手里，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落到手里。结果过了1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 有一位有名的记者就跟他有一个采访，如果你今天在遇到塔利班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他说，我本来想说如果这次扔到他的时候我要反抗，我要把鞋扔给他，但是一想不行，不能这样。他说，如果我用我的鞋子去扔那个塔利班，那和塔利班有什么区别呢？你看到吗？他里面有生出一个从上帝来的里面的一个赦免，好像耶稣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与恶人作对。表面上我们看来这一切似乎是消极的，是退让的，但实际上他却是积极的，却是进取的。因为不与恶人作对，我们失去的只是一些个人的权益和一些物质上的利益，我们却可以因着得着那个人的灵魂。今天耶稣仍然行走在我们中间，陪伴着我们，带领着我们，继续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彼得前书这么说，耶稣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用他的生命来实践他的教导，用自我的牺牲来取代个人的报复，以十架的大爱去回应那个充满仇恨和不义的世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充满敬畏。神啊，你不仅是用你的话你来告诉你的门徒，你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实践你自己的教导。多少的时候我们活在血气中，多少的时候我们与恶人作对，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充满了质疑，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你充满抱怨。但是今天耶稣，我们要向你说，主啊，接受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活出那天国子民应有的样式，不与和我们恶对的人作对。求主你让我们里面就生出那怜悯和慈爱的心，让我们能够效法你在十字架上教导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愿主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陪伴，也成为我们前行的榜样。谢谢主，为了今天你在话语中赏赐给我们的，向你献上感谢。求主加添给我们死而复活的能力，能够行出你教导我们的那个教导。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